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与你一起研读圣经的《真道分解》节目，我是李崇恩。今天我们一同学习的是约翰书信。真道分解为你安排的约翰书信研经课程共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圣经的讲解，共有七天的节目，由我李崇恩负责讲解书卷背景还有经文重点。完成了讲解之后，就是第二部分的小组查经了，希望借着小组查经的方式，更生活化的分享经文的教导，同时呢，推动信仰的具体实践。说到约翰二书、约翰三书呢，这两卷新约的书信呢，其实是圣经里头我们看到新约最短的书信了。在早期教会当中呢，原来也比较少有人提到或者是引用的，以致我们很难去解决书信当中的写作日期还有作者等等的问题。那这两封信呢，都声称作者呢是做长老的，是做长老的来写的除此之外呢，就没有其他的线索我们可以呢去追寻的。到目前为止，就我们所知呢，早期教会文献当中就从来没有提到这两封信是使徒约翰以外的人写的。基本上有的资料呢都是赞成支持这是使徒约翰的作品，而另一方面，这两封信的用词还有这个手法呢，跟约翰一书第一封的约翰书信呢，还有呢约翰福音呢，都是相当的接近的。所以可以这样说吧，以我们现有的知识，并且接受传统的观点呢，我们认为使徒约翰也是这两封书信的作者。说到约翰二书呢，他在开始的时候第一节就说，这封信呢是写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究竟这里是特别指明一位蒙拣选的妻子去成为收信人呢，还是作者用了一种象征手法，以这个蒙拣选的太太来暗喻教会呢？那其实原来两种的讲法呢都有不同的支持的，但大多数现代的学者都认为这封信呢应该是写给教会的。这一封信呢似乎也反映了类似约翰一书所要面对的问题，就是那个异端的问题，因为它的内容呢也好像是要提醒读者小心防范那些假教训、假师傅。很明显的，当时的假师傅呢可能已经很有影响力，以致他们的教义真的有一个传开去影响更多人的危机。所以呢，书信的作者为了先发制人，就写下了书信。也有学者指出呢，约翰三书其实也有相同的一些背景，因为约翰三书其中的内容呢也提到关于接待来访的传道人的那些问题的。由于呢我们可以掌握的资料实在不多，所以就很难确定这些作品的成书年代。不过呢，根据研究，大多数人都会同意约翰二书一般呢都认为跟约翰一书的那个成书的时间呢是相距不远的。好了，有关这两卷书信的作者，他的背景还有主题呢，我们大概交代过了。而当我们看这两卷简短的书信的时候呢，我们也要特别的留意，就是怎样把这些书信的信息应用到今天的生活来呢？那首先我就提出一些应用的纲要，那么待会儿当我们看经文，当我们分享重点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也有一个明确的主题或者应用的学习。约翰二书刚才已经说了，其实呢主要是提醒教会要持守基督的教训。在今天特别是中国内地我们发现异端流行，这些异端所传的 跟基督教真理相违背的。所以呢，我们必须确实的先认识基督的真理的教训，以免呢我们被迷惑随流失去。至于约翰三书呢，就是提醒我们要懂得怎样的小心分辨。这个分辨呢，主要是对人方面的，我们要效法善的，但另一方面也不要因为有恶人的缘故，我们呢会感到气馁。好了，这个作者主题应用一些重点都交代完之后呢，我们就尝试进入经文的内容，也提出呢经文里头可以让我们去学习的一些的重点。如果弟兄姊妹手上有圣经的话呢，现在请你翻开新约部分约翰二书，新约部分约翰二书。那这一卷约翰二书的大纲呢也是相当简单的，一到三节是书信的问候，第四节呢就强调要遵行神的命令，第五到第十一节呢就是书信里面的教训，还有呢一些的警告警戒，十二到十三节呢就是书信的结语，还有最后的一些的问候。好了，现在呢请弟兄姊妹呢留意经文的内容，你也可以呢用心的听我把经文的内容呢给念出来。约翰二书共有十三节的经文，这样说：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就甚欢喜。太太啊，我现在劝你，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当行的，就是这命令。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这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借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但盼望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当面谈论，使你们的喜乐满足。你那蒙拣选之姊妹的儿女都问你安。我们看到在经文一到三节问安的这一部分，这个开场白里头呢，作者特别强调爱和真理这两个观念。根据使徒约翰的理解呢，真理是会带来爱的，人可以认识真理，真理会存在信徒里面，也必永远与他们同在。那弟兄姊妹，我们绝对不能够忽略基督徒的爱和基督徒的真理两者之间那个紧密的关系。有人这样说，爱的团体跟真理的团体呢是彼此一致的。也希望今天我们信徒的群体呢，既是一个真理的团体，也是一个活出爱的团体。那么除了谈到爱和真理之外呢，这个问安部分的第三节呢也提到恩惠、平安加上怜悯。那这个恩惠加平安加怜悯的问安的方式呢，在新约书信里头呢是比较少见的，而当中呢又似乎特别加强了有关恩惠的这个观念。所谓恩惠，指的就是神在基督里白白赐下的恩典。而书信也说了这几个的特质，恩惠、平安、怜悯是与我们同在的。这一种的表达方法 也是特别的，显示了书信的作者跟书信的读者呢，大家有着一个联系。我们大家都同样的需要恩惠，需要怜悯，也需要平安。从第四节开始，书信的作者再提出约翰书信里一个重要的主题啊，就是遵行这个命令的，遵行命令。这里所说的特别强调是相爱的命令。第四节，作者知道这一位啊收信的蒙拣选的太太，他的儿女当中呢有遵行真理的，他就因此非常的欢喜。所谓遵行真理呢，不单单是某些人愿意做这样的选择，那个关键是在于呢人对天父命令的一个的回应。这不是一个选择，而是对命令的必然的回应，就是遵行真理。到第五节呢，我们看到作者呢改变了一种表达的方式，纵然这是命令，但他还是呢因着爱的缘故呢说，我现在劝你，多用了一种的劝说的一种的态度和技巧，是很有礼貌的一个的要求。而他要求的不是要写一条新命令，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作者跟着就说明了，爱的命令其实是一条旧命令，也是信徒呢需要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一直遵守的。基督徒的生活从起初就有了这一种在爱里面要合一的条件，或者说呢是一个命令。约翰没有说这命令是新的，因为它根本一直的存在。他要特别强调的，这是基督徒的责任，要彼此相爱。这是信徒群体当中呢最核心的事情，也是约翰所有著作当中呢都特别强调的一个的主题。很多时候呢，我们都倾向啊把爱就看作是一种啊不能控制的感情。但对于使徒约翰来说呢，虽然爱真的是一种温暖的感情，但基本上呢却是表达着我们对神所赐的爱的一个回应。所以呢，这种爱不能够单单的停留在感情那个的层面，爱是要透过行动、关怀以致无私的服侍加以表达的。第六节呢，作者就让我们清楚了解这个命令了，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原来遵行命令就等于是爱，既爱神又爱人。爱的定义就是照他的命令行。有时候呢，现代人会把这个服从命令呢看作是一种的教条主义，又说呢这样的教条呢与真正的爱的这个思想呢是啊互相违背的。不过如果我们明白圣经，就知道这种所谓的矛盾呢其实并不存在的。因为真爱是什么呢？真爱就是乐意去满足被爱的人他们的意愿。那些知道基督徒之爱的真正意义的人呢，他们常常渴望要顺服这个神的命令。约翰再一次说明呢，他不是提出一条新命令，乃是要重复那条从起初所受的命令。所以呢，我们绝对不能够忽略行啊行为遵行这方面带出来的那个的意义，那个的成长的重要。最后七到十一节，他提出哈，有些的迷惑人的敌基督的，他们的错谬呢就是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所以他们是迷惑人的，他们是敌基督的。这些假师父不但自己陷在错谬当中，而且他们更要带领人走入这个歧途。作者警告书信的读者哈，如果他们真的跟从假师父呢，他们就会失去了神属天的赏赐。这里的赏赐呢，应该是说啊，给那些劳苦做工、忠心侍奉的人的赏赐。约翰认为，信徒如果跟从假师父，很可能会失去了这些从神而来的赏赐。所以呢，这是对当时读者的一个警告，也是对我们今天信徒的一个警告。 在经文的第九节，约翰认为这一些假师父或者被迷惑的人呢，他们已经越过基督的教训，没有守从神而来的教训，就是有关父子方面的那个真理的认识。这一些越过的人，他们自以为呢是更先进的，或者是更聪明的一些信仰家、思想家，但约翰说他们已经侵犯了基督教真理的信仰了。所以呢，信徒的目标呢，不是要因着越过基督而自鸣得意，乃是要谦卑的持守神所启示的真理，长守基督的教训，就是要正确的认识神，也必须正确的认识子。约翰在第十节也提到，如果有人不是传这个教训的时候，这个教训是什么呢？耶稣是神成了肉身来，如果有人不是传这个教训，就千万不要接待他。约翰说明了理由，因为接待这样的师父，就是在他们的恶行上有份，基督徒绝对不能够支持任何的罪恶的。当我们分享过了约翰二书的经文重点之后呢，我们现在再来研习约翰三书的经文重点里头的一些的教导和提醒。现在先让我们看看经文的内容吧。约翰三书共有十五节的经文，你现在呢可以翻开圣经，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听我把经文的内容呢念出来。约翰三书一到十五节这样说，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犹，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亲爱的兄弟啊，凡你向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你若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我曾略略的写信给教会，但那在教会中好为首的刁特腓不接待我们，所以我若去，必要提说他所行的事，就是他用恶言妄论我们，还不以此为足。他自己不接待弟兄，有人愿意接待，他也禁止，并且将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亲爱的兄弟啊，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行善的属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迪米雕行善，有众人给他做见证，又有真理给他做见证，就是我们也给他做见证。你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我原有许多事要写给你，却不愿意用笔墨写给你，但盼望快快的见你，我们就当面谈论。愿你平安，众位朋友都问你安，请你替我按着姓名问众位朋友安。正如之前约翰二书一样，作者这里自称呢是做长老的，至于收信的人呢，就是我亲爱的朋友该犹。该犹呢是一个很普通的名字，但是按这个书信呢，我们知道他呢应该是当地教会的一位的领袖吧。这卷书信的第一、第二节呢是一段的问候，第三到八节呢就是对该犹的称赞，至于九到十节呢就是对丢特腓的责备，十一到十二节呢就是提醒效法善的这个教导，十三到十五呢就是一段的结语，还有问安。那么在书信前面的部分呢，作者就提出该犹值得我们称赞的地方是什么呢？他既知道也能够坚持真理，该犹是按真理而行的，他在真理方面有长进，就使呢写书信的长老为此感觉到相当的喜乐。对于这位写书信的长老来说呢，引领信主的人在信仰上有所长进，原来就是他最大的喜乐。但愿今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同样有这个的心肠，帮助建立肢体的长进。第五到八节呢就特别提到一个接待的问题哈， 这一段呢可以说是书信的重点或者是正文。这一个段落的记载呢，让我们可以大概了解初期教会一个的习俗，那就是旅行布道的基督徒呢，会在他所到访的地方呢，要求当地的基督徒来接待他们的。因为当时很少传道人有能力在外头呢居住旅店，而且当时旅店呢这个名声呢或者各方面呢都不是很理想的。因此呢，传道的人在旅行布道的时候呢，需要有及时可以安居的地方，这就成了传福音工作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当然呢，这件重要事情呢需要其他的特别是当地的信徒加以配合去提供这个的住处的。所以呢，该由之所以呢特别在书信当中得到称赞呢，就是他面对这些陌生人，那些非亲非故仍然做客旅的一些传道工人呢，他真的提供了他们的需要。而该由的善行呢也是有目共睹的，因为那些被接待的人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因此大家都知道该由的好行为，所以呢，约翰称赞他，鼓励他继续这样做，你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而且呢，这种行为呢是配得过神的，那个标准呢是以神做一个标准，而不是以人我们自己来做一个标准。所以呢，这种爱啊接待呢，其实呢是一个来自神的高的标准。为什么要接待这些传道人呢？第七节说，他们呢是为他的名出外的，当然就是他们为神的名字在外头去侍奉了，而且他们对于外邦人呢一无所取。因为如果他们需要外邦人的供应的话呢，有可能啊在侍奉在传达信息方面呢就会因着人情的缘故有所妥协，这是传道人不愿意也不应该做的。所以呢，他们就更需要依靠像该由这样愿意接待付出爱心的基督徒给他们供应。当然呢，这里的意思呢不是说基督徒绝对不可以接受不信的人他们的那种的好意善意的帮助，重点不是这样。因为我们看到就连主耶稣自己也曾经跟不信他的法利赛人一起吃饭的。这里的重点是我们不应该依靠非信徒，因为基督教的宣教事工很应该由基督徒自己来承担经济上的援助的。所以呢，信徒有责任去接待，应该这样做。因为这样做的时候呢，就是成就了神的心意，成就了神的目的，也像第八节所说的，使信徒一同为真理做工。然后呢，约翰又提到了两个人，一个呢是丢特腓，他显然呢是有权有势，而且呢也有野心扩张自己的势力，但是他跟该由相反呢，因为他妨碍了长老还有传道人的工作所以呢约翰说他写信给教会应该呢是对他有所责备，或者呢要求教会做一些事哈，因为这个人明显的跟长老为敌，他不接待我们，没有好好的去为传递真理的工人呢去做预备，去给予供应。而且第十节更说丢特腓呢是毁谤长老的，禁止其他人接待他们，所以当中呢就产生了两种的恶行。这个丢特腓禁止那些愿意借贷的人去这样的去付出，另一方面呢也把人赶出教会，显示丢特腓呢应该是在教会呢身居要职，然后才有这种的权利的。不过他所做的是对传道人的一种敌对的行为，而且呢是绝对不合真理的，所以约翰就要指出他的问题，于是他就提出了一个关于信徒行为方面的指引，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坚持行善，不要行恶，因为行善的属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然后约翰又提到另一个信徒低米丢，低米丢有众人给他做见证，所以呢他在教会当中有好名声也有真理 给他做见证，这是另一个值得鼓励、值得效法的榜样。约翰就是这样透过活生生的一些的例证、一些人物的表现呢，来作为对信徒的勉励或者是责备、警告，再一次的强调要效法善这样的教导。